平安，今天是一个悲伤的日子。我想你们都记得，十年前就在今天，美国遭受到一个恐怖的攻击，几千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失去他们的生命。在这十年来，美国也发动了很多地方的战争。我们有时候不晓得为什么神让这些事情发生，可是今天是一个很多眼泪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多的儿女他们失去了父母，也很多的先生失去他们的太太，很多的救火员，很多的工作人员也失去他们的生命。所以好不好，我们请全部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在神面前有三十秒钟时间，我们一起来默哀。我们为这个国家祷告，我们为所有失丧家人的人，我们为他们祷告。虽然我们都不认识他们，可我们生在这个国家里面，盼我们的祷告能够让这个国家的哀伤成为欢笑，软弱成为刚强。我们有三十秒钟的时间，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我们一起同心用我们的心灵向我们的神呼求。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我们在这个国家哀伤的日子里面，亲爱的恩主，我们求你用你圣洁的手抚摸这国家的伤痕。主，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在十年前的今天，他们失去了生命，有些人失去生命在无奈，在完全无知的情况，有些人失去了生命，因为他们要拯救人，他们要帮助人。主，在这十年以来，有多少军人为这个国家在外面作战的时候，他们也失去他们的生命，有多少破碎的家庭，有多少残破的人生，有多少痛苦，有多少眼泪。主，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我们为我们自己生命中的平安，我们献上感恩，但是我们也同时为这个受伤的国家，一个受伤的灵魂，我们向你呼求，求神你自己的恩典继续保守这个国家，保守这个民族，保守我们所住的这块土地。主，你的恩典临到这个地方，愿你自己成为这个地方的平安，愿你自己的话语成为这地方的安慰，使许多虽然在破碎之中的家庭，因为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慈爱，他们得以在破碎中间看见盼望，他们可以在失望痛苦中间得到安慰。愿你自己祝福我们，也带领我们，也愿意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当我们向主呼求的时候，你也成为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的管道，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生命被主所使用，我们一生能够成为活祭献在主的面前，让我们周遭的人因为我们的奉献，因为我们的活祭，让他们得到帮助。我们再次为我们周围有一些受伤的，有一些软弱的，有一些需要扶助的，我们也求神继续赐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力量，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建立我们有更多的爱心，让我们建立我们更多对周遭人的关心。如此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我们一起翻到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我要从第十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我今天的讲题是亲近主。我今天的讲题是亲近主。如果你找到了，就请听我来读。马可福音第十章从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跑路，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如果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十章，从马可福音第十章的第一节一直到马可福音第十章的第十二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讲到夫妻的关系。所以这边讲到，当然你的题目可能是不可离婚，可以一般来讲，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讲到什么是一个婚姻最重要的基础，其实是一个 commitment， 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神所预备的，我们不可以分开，我们一生一世按照神的规定，我们来建立婚姻的关系。可是第十三节到十六节是讲到，除了夫妻的关系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跟儿女的关系。什么是一个父母应该着重的？什么是我们的着眼点？什么是我们对小孩子的态度？甚至小孩子可以解释成婴儿的态度，都在这边给我们很清楚的教训。所以从十三节到第十三节到十六节讲到我们跟儿女跟小孩子的关系，从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二节是我们跟我们财富的关系。我们都有成功，我们都有事业，我们都积存很多财宝。什么是我们跟财富的关系？那财富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一直讲到二十七节，从二十八节一直到四十一节讲到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我们有好的夫妻关系，我们有好的跟儿女的关系，我们有好的跟财富的关系以后呢，我们在主面前如何得到我们跟天父之间的奖赏，怎么建立。所以讲到我们在神面前，神是为弟兄姐妹所预备了奖赏，就像保罗讲的，我奔跑，我天上有为我奖赏，为我存留。所以是有奖赏的，这个奖赏也很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有，所以我神会祝福我们，神会带领我们，神会保守我们，神会眷顾我们，神会奖赏我们。所以可是第四十二节一直到第四十五节讲到我们不但跟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儿女的关系，我们跟财富的关系，四十二节到四十五节讲到我们跟外界一些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在社会里面的关系。所以有为首的，有君臣，有大臣，有什么样，你们要怎么样在这个世代里面成为帮助人的器皿。所以讲到我们在公寓里面我们跟如何相处，我们在社会中间我们怎么跟警察相处，我们怎么跟我们的朋友相处，在社会里我们应该如何的生活，从四十二节到四十五节。在这一段的经文第十章的最后面，四十六节到五十二节，突然马可一转身讲到一个瞎子看见。为什么这个时候马可突然一转身讲到瞎子看见？如果你们熟悉整个马可福音的经文，你就知道马可福音在这个时候第十章的结束是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在一路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要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最后一件事情是瞎子看见。为什么马可在这形容瞎子看见？仿佛耶稣基督在从加利利湖，从拿撒勒开始，从福音的开始以后，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讲解，不断的行神迹。他一个最大的目的是让见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不是一个瞎子，因为没有信耶稣以前，没有认识神的福音以前，我们仿佛是一个瞎子。可这个时候我们听到耶稣基督福音以后，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承认，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仿佛马上就像个瞎子一样，我们有不同的眼光，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意象来看这个世界。这时候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什么？我们是一个看见的人。所以在还没有进入耶路撒冷以前，耶稣特别强用一个马可福音特别用一个瞎子来让我们看到这个事工，整个加利利的事工，整个往耶路撒冷行走的事工，到这时候做结束的时候，是一个瞎子就是看见，就把耶稣基督在以前从第一章到第十章的结束以后，这整个的事工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表现，提醒我们，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瞎子看见。那我们今天要转到这个第十章，这非常精彩的一章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这个题目我称为亲近主。在圣经里面， 很多地方强调我们跟小孩的关系，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圣经里面非常强调神对一个婴孩的态度。如果你们有机会读诗篇139篇14节，诗篇139篇14节有一句话说，因我受造奇妙可畏，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仿佛诗人在体会神恩典的时候，虽然你觉得你造得不好，可能鼻子不太好，耳朵不太漂亮，脸也不够白，头发也不够多，你可能对自己很不满意或很不，可是这个诗人在讲他跟神关系的时候，他说因我受造，我在受造就那么的奇妙，而且怎么样，哇，让我怎么样，让我敬畏神。所以神让我们看见一个生命的形成是一个神的工作，一个生命的开始是一个神他奇妙的作为。我们看到一个婴孩会长大，其实严格来说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父母能做的其实很有限，讲不好听，因小孩的胖跟瘦父母能做的，你可以拼命喂他不一定吃，你可以拼命喂他不一定吸收，有时候你不喂不喂的话不瘦，他长得特别的好，好像神都在照顾。他说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使徒行传17章25节，他说神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神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让我们看见我们对于生命，对于生命的尊重，对于生命的看法，并不是来自我们对于成人的看法。圣经里面对于生命的尊重是来自一个婴孩，当他在母体要受造的时候，神就警告我们说，这本身就是一个神的工作，是一个神奇妙的作为。你跟我成为父母，其实我们并不拥有我们的孩子，你跟我们自成为父母是仅仅在这世代里面，就像一个 manager 一样在管理他的产业一样，像个经理在管理他的部门，我们有管理的责任，可我们并没有拥有的责任。小孩不是由我们所有，小孩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被神所创造，所以神描写说好像是你箭袋中的什么，真的箭，你的目的是什么样，常常把箭拿出来练习怎么样，让不断的射到吗，射到红心，这是你的责任。所以神告诉我们说，这个气息，这个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而且神告诉我们说，一个婴孩他在受造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神奇妙的作为，奇妙的工作。无论你的小孩多聪明，无论你小孩多笨，我自己的姐姐，一个亲姐姐，就是我上面一个，我们家六个小孩，我上面一姐生了两个小孩，一辈子长不大，第一个小孩20岁去世，你想一个母亲从他出生背到我姐姐整个腰都弯不起来，20岁就去世，他下一个小孩不知道几岁会去世，可是奇妙的是仍然在他的身上看见神的作为跟神的见证。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懂得神怎么看小孩子，我们就懂得我们怎么样来帮助照顾我们的下一代。我要把这段经文分成三个段落来谈。第一个段落13节到第14节，在你今天的节目单里面那一份讲纲里面，我盼望你能够填一下这个空格。13节14节讲到孩子的尊严和价值，孩子的尊严和价值，为什么这边提到孩子的尊严及价值？第13节说，有人带着小孩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所以我们看到有一群人，他们把小孩就带到耶稣前面来，希望耶稣怎么样？希望耶稣摸他们。这个字非常重要，在马可福音里面，如果你懂得这个摸这个字的话，你就知道马可福音这个摸这个字不是讲到仅仅说让这些小孩 touch 耶稣，或让耶稣摸这些小孩，因为摸在这个在马可福音里面代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记不记得很多人就因为摸耶稣怎么样，他们的病得到什么样，他们得到医治。 当耶稣摸这些人的时候，眼睛就看见，瞎眼的就看见，瘸腿就可以行走。所以这个字本身代表一种属灵上的传递，属灵上的传递。耶稣基督的能力透过他们接触耶稣，透过摸到耶稣，他们就得到造就。你相不相信你多摸你的小孩，你的小孩会得到祝福？特别是做爸爸的，你知道我们很不容易摸小孩，你有没有去抚摸他的头？你有没有拍拍他的肩膀？你有没有拥抱他？那小孩在惧怕的时候会不会在你的身边？所以有一些人，他们愿意把小孩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好像他们希望耶稣能够祝福这些小孩子。可是我们看到门徒变怎么样？变责备那些人。门徒是像耶稣的 bodyguard 一样，耶稣非常的忙碌，所以门徒说不行，不要碰，耶稣太忙了，哪里有时间管这些小孩子。所以这些门徒把小孩怎么样？带开来。我们今天是我们教会里面另外一次我们所谓叫做 family worship， 到第三场的时候我们所有小孩会进来。我们觉得这个我很感激我们教会的同工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让我们小孩知道我们教会小孩儿童主日学不是我们教会一个附属的单位。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跟小孩一起来怎么样敬拜神，我们一起来接近神，我们一起来崇拜神。所以我们希望小孩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所以门徒责备这些人，不要这些人来接近，因为小孩子会捣蛋，你知道？你知道到第三堂，你发现小孩坐在这边，可能小孩会什么？突然，妈妈，我要尿尿，就出去了。妈妈，我要怎么样？爸爸，我怎么样？我肚子饿了。我们常在教主日学时，小孩一大堆的问题，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心烦气躁，好像这些人就跟信仰上就脱节了。所以很多父母生了小孩以后也不聚会了。那神告诉这些人要把小孩带到耶稣前面来，希望耶稣能摸他，希望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祝福。所以这个摸这个字，无论在马可福音里面屡次提到耶稣的行动，触摸耶稣跟耶稣摸别人是代表一种祝福，代表一种属灵上的医治，是代表一种生命里面得到更新，得到帮助。所以当你有时候很早，我说很多父母，我常劝父母说你一定要学会怎么跟小孩一起祷告，就怎么样，你要搂着他祷告，你知道，特别父亲跟女儿。昨天我们教会里面那个 Wendy 跟 Mai Tai 结婚，结完婚以后我就跟那个 Wendy 的爸爸，因为 Wendy 爸爸不在我们教会，我 Wendy 的爸爸哭的眼睛都肿起来了，眼睛都肿起来了。他用台语跟我讲，我不知道你们听不懂台语，他讲两个字，撩急。你知道撩急就是国语就说亏钱，你知道。我就跟他说花了好多钱哦，你知不知道培养一个牙医要多少钱？你自己知道啊，培养一个牙医要多少钱？那爸爸那个心哦，他妈跟我讲，他妈说我就不了解他干嘛那么难过呢，家女儿很高兴才对啊，他不正常。我说他不是不正常，每个爸爸都不正常。你知道嫁女，我还没有嫁女儿我心里也很难过了。以前李光林牧师嫁女儿之后你哭得一塌糊涂，从头到尾都在哭。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时候，我们当我们小孩幼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他带到耶稣基督前面来？因为小孩的本质是有尊严，是有价值的。耶稣更讲句更重要的话，更重的话，就是说，因为在神的国里，怎么样，正是这样的人，哇，就更严重了。为什么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嚣张，神的国里不是像你们这样的人，保护耶稣，不让小孩见耶稣。他说，神的国正像怎么样？这一群人要接近我，希望我摸他。这群小孩子，什么叫做神的国里面正像这些小孩？到底小孩的特性跟特质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在 十三节里面到十六节里面，耶稣为小孩祝福的时候，神的国正向这个小孩子的人。可是在十七节到第二十七节里面，进神的国是一种 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事情。到底小孩跟这个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为什么小孩可以进神的国，为什么这有钱的官进不了神的国？小孩进神国是那么天真，那么无暇，那么没有思想，他们就进神的国了。这些有钱的官怎么思想怎么做就进不了神的国？小孩有什么尊严？小孩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一起来翻到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我们找到，一起来读。来，预备，七。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第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讲到，你只要什么样？谨慎殷勤保守你的什么心灵。这个字就是很美。你知道小孩子跟大人有很多不一样，小孩子很单纯，他很简单。我就记得我女儿有一天我在睡觉，我就睡着了，我女儿啪就飞到床上来，咚就降落在我的身上。我醒过来以后，从梦中醒来，一身冷汗，是非常生气。你知道你干什么？你突然被叫醒，你知道他说 Daddy It's me Surprise It's me Surprise 他不是送我一个礼物，你知道，他不是送我一个东西，你知道，他自己就什么一个什么 Surprise。 这是小孩。你知道我们怎么样进神的国？我们要一个很单纯的心灵。小孩没有什么目的，他见到耶稣，耶稣我爱你，他见到耶稣我要亲近主，耶稣要摸他的时候他就让耶稣去摸。我们成人也会有很多的问题，这个摸我有效吗？耶稣你摸十个都好吗？耶稣我真的可以帮助我吗？你真的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吗？你知道有多少我们的问题都在我们的心中，有多少怀疑在我们的心中。小孩子就是那么的单纯，那么的可爱。他进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不会说：“主啊，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他说：“耶稣，我就要到你前面来。”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小孩的尊严跟价值，再看到小孩有一个很单纯的，小孩有一个很简单的，小孩有一个很纯洁的一个内心在他们生命里面。他们接近神没有什么目的。他们接近神没有什么定要做什么事情，他们就是为了要接近耶稣基督，他们就毫无瑕疵的进耶稣基督的怀抱中间。耶稣要搂他们，他们就让耶稣搂着他们。第一个我们看见小孩的尊严是建立在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无瑕疵的一个心灵。我觉得第二点，小孩能够接近主，小孩能够去教会，能够认识主，你会发现小孩仿佛有个心灵，他们会害怕。天生的一个小孩，他们接近神，他们很自然的就会相信神。人的生命有时候仿佛是一个，有人说形容像一个甜圈圈一样，像个 donut 一样，那个中心是天生人就问说，到底这个世界有没有神？ 神到底你在哪里？所以小孩很可爱。我最记得我儿子，我的女儿，我有段时间我陪她睡觉，我睡在她的床边，她说：“爸爸，你就睡在这个床的下面。”我睡了多久？我睡了半年。我很宠女儿的，女儿要我旁边睡，我就睡了半年，我又睡了半年。我说：“为什么你要我睡在床的旁边呢？”他说：“床底下有个 monster， 所以爸爸要睡在床旁边保护我，以免 monster 来抓我，因为他觉得床底下有 monster。”可所以小孩，我们做一个父母的，各位弟兄姐妹，若你在小孩六岁以前，你把信仰传承给他的话，他很可能在这信仰中，他一辈子他不会忘记。所以小孩天生就有一种需要，他对神有这个需要，而且这个神在他生命中间立刻满足他生命中每天晚上睡觉的需要，和神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在里面。所以小孩天生的会接近神，小孩天生的会想到一个信仰。相反的，当我们越长大，这个世代越多事情缠绕我们，世上越多事情围绕我们在旁边的时候，我们反而没有时间去敬拜神。所以儿童小孩在神的旨意里面，在神的计划里面，甚至超越了一个成人对他的寻找，因为他有需要，他知道神会帮助他，他知道神会带领他。我们看见第一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认识到小孩在神国里面的重要性，他也勉励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候你要跟小孩一起学，小孩讲话很多地方很有意思。我的儿子常跟我讲句名言，这我儿子跟我讲的名言，他说：“爸爸，我觉得你实在没什么出息。”我说：“这为什么爸爸没有出息呢？”他每一次当车子没有油的时候，你要找到那个最便宜的加油站，其实常常差一cent两cent，我就拼命找那个最便宜的加油站。他说：“爸爸，第一个你不是付不起那一cent两cent，第二个你紧张到这个油箱都快没有油了，妈妈在盯你了，你还在找那个最便宜的加油站，你觉得这有价值吗？为什么不多付一两cent，你一辈子都轻松？”所以我儿子从来不找那个最便宜的加油站，他说：“爸爸，你这个没有出息的举动。”第三点，我儿子常跟我讲说：“爸爸，你那么省干嘛？不是你用不起，为什么？”他跟他妈妈说：“为什么你买菜一定要买到最 on sale 的东西？如果买 on sale 的东西，难道你真的用不起吗？我们没有穷到说，不，我不是说穷，就是说我们习惯，我们生活很多是习惯。”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很多东西不敢丢，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多东西，可你问小孩子他就告诉你很多答案，小孩子很多的启示很有帮助的。那个我跟我儿子去我们去那个夏威夷去度假，我们在选旅馆的时候，我儿子就说：“爸爸，你怎么选这个旅馆？”我说：“为什么不这个旅馆？这个旅馆又便宜又好。”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旅馆在夏威夷的那个很 corner 上面，为什么选这个？你一辈子没有去过夏威夷的。”我说：“没有去过。”“为什么你要去一个选一个最便宜的？”我说：“你要选哪里？”“我就要选那个在海滩中间那个，一下楼就有海滩的。”我说：“那个很贵啊。”他说：“我们一辈子就出去这么一次，你省什么？”所以小孩就小孩子很多观念。耶稣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耶稣说神国里面是这样的人？耶稣要我们每一个做成人的，若我们能够谦卑的像小孩子成为一个学习的对象的话，你在教小孩的时候，你有很多的饭在里面，而且很有味道在里面。所以我常跟我儿子说，我儿子常请我吃饭，他说：“爸爸，去哪里吃饭？”我跟我儿子说：“去哪里吃饭？你来点，带爸爸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所以有一次很不幸，我们就去 gay bar。爸爸带你去，你从来没去过啊，全陕西最有名的 gay bar。就带我去坐里面，我们俩就在那边吃。吃到一半还有人问说：“你们两个在干什么？”他说：“他那个我儿子跟他说他是我 daddy。” 那个人就问他说 ：“Is gay？” No， my daddy is not gay。 就是你在小孩子上，你看到我们从小孩身上学到很多。我的儿子也不是小孩子， 可是当你小孩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你要去教一个儿童主日学，你教那个很小的小朋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 no fun， 因为怎么样，我们自己 no fun， 我们去教就很紧张，我们觉得我们要教这些小孩子，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说你们从小孩身上你们会学习到他们的功课，你会学习到你生命的功课，小孩子怎么看世界，小孩子怎么看人生，小孩子怎么看他的生活，小孩子怎么玩他的玩具，都让我们做成人的看见一个近亲国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越大生活越失去了 fun， 可小孩子每一件事情他们都有 fun， 一粒沙，一个石头，一个沙包，一个洋娃娃，他们都有 fun 在里面。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命。所以很多父母这个小孩很多的 struggle， 很多的冲突，他忘记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你们必须从小孩的身上来学习到你们怎么做一个天国的子民。第二点，十五节讲到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原则，因为耶稣讲到十五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哇，这更严重，所以我叫做神国度的新价值观，神国度的新价值观。他说你不但要学习小孩子，你不但从小孩身上学习到你生命中的功课，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句话耶稣在强调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所以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小孩的样式。什么叫做小孩的样式？什么是神国度里面新的价值观？当这些小孩子来接近耶稣的时候，他们没有带有任何的条件，没有任何要求，他们纯粹一个单独的信心来到神国度里面。所以耶稣说，什么是神国度的新的价值观？我们必须要认识恩典的本质，被神国度所接纳，是完全来自上帝的恩典与他的主动性。神国度什么哪一种人？是我们能不能接受神的恩典，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我们能不能进神的国度，不是由我来做决定的。是谁做决定？是神的恩典跟他的主动。神要赐给我们，神要赐给谁就赐给谁。有时候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很多人很好的弟兄姐妹来问我说，欧牧师，你确定他得救吗？欧牧师，你确定他今天讲的是真的吗？我很怀疑，特别是你知道，当我们小孩子信主的时候，父母常常很怀疑。我还有父母告诉我说，欧牧师，我告诉你，他昨天晚上回家就跟我吵架了，他今天早上才受洗，我很怀疑他受洗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没有这种父母？有啊，我就是这种父母啊。父母就很怀疑，小孩怎么回到家还是这个样子，没有变啊。那小孩真的受洗了吗？可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神的国。神的国度也是有个很重要的要求，我们若不回到小孩的生命里面。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同样这个事实也存在下一段，这个有钱人的官来问耶稣同样的答案，就是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新的价值观念不是由你我来建立的，是由神来建立的。所以谁知道这个有没有得救，谁知道这个人有没有？欧牧师仅仅知道说，这个人在受浸池里面回答三个问题都是肯定的 ，yes，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这是欧牧师要做的事情。欧牧师要做的事情是，这个人在受洗班里面上课五个小时，他都是专心的学习，诚恳的问问题，这是欧牧师要做的事情。可是欧牧师必须清楚的知道，神的国度不是由欧牧师来做决定，不是中华贵族家来做决定，神的国度是神的主动跟他完完全全的恩典。而且我们也相信，真的生命的改变不是在受洗以前，生命改变是从受洗以后才开始，神的恩典才临到他，神的祝福才临到他。所以耶稣基督说，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的国。当一个小孩子进到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就开始怎么样？开始成长，开始突飞，开始猛进，开始得到神的祝福。所以进神的国是生命的开始，而不是什么？是一个接收，一个结束。 是一个好与坏的分别，是一个种子开始发芽，一个种子开始成长。所以就是一个神，让我们看见一个神国度，一个新的价值观念。我们看这个经文怎么结束。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在那空格里面我希望填下，耶稣乐意祝福孩子。耶稣乐意祝福孩子，耶稣就抱着这些小孩子，就给他们按手，是不是一个小孩子，好多小孩子，耶稣就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祝福。我们今天第三堂，我们要所有的父母练习这个动作。我们要父母知道怎么样按手在你的孩子身上给他们祝福。你知道我们好像为小孩祷告，主啊功课不好，主啊他不孝顺父母，主他在外面跟人家打架，主啊他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很多事情跟求神，但我们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若耶稣基督在这边 demo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按手在他身上。耶稣没有说，哎，你这个小孩不听话，哦，这个小孩你要好好读书，啊，这个小孩你的行为不检点，啊，这你抽烟，你喝酒，你吸大麻烟，哒哒哒哒哒，一个点过去，你们告诉我，你下次给我小心一点，都不能做的事情才能接近我。没有，耶稣怎么开始接近小孩子？他为这个小孩祝福。你知道，我们常常做父母的，我们天天祷告都是抱怨。我们祷告常都是抱怨，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耶稣还没有改，你还没有听我祷告。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小孩有很多很多他可以透过你的祝福他生命得到改变？主耶稣，我求你祝福我的儿子，我现在按手在他身上，祝福他渐渐长大，祝福他身体健康，祝福他生命里面充满了活力。主耶稣，你的灵就祝福他，因为他成为一个喜乐的人生。主，求你祝福他，让他成为一个诚实的小孩。求你祝福他，他能够平静安稳，晚上睡觉不用害怕。你按着在他身上，你祝福他。如果你们这边当到 grandma， 当到阿嬷，当到祖母，当到外祖母的时候，有多少时候你想到说神要借用你的手把祝福临到他的身上？你可以按着他身上为他祝福。我跟我们教会分享，我说这次去中国大陆宣教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在中国大陆里面非常重视按手祝福。每次我讲完道，我站在前面，是他不是我，就是他们说不管谁讲道，牧师或是说是姊妹谁讲完道，他们的讲道人就站在旁边，居然会有是一排队，每个人要讲员替他们按手祝福。不会走路的，不会讲话的，几个都是诗班的，说欧牧师下礼拜我要练诗，我的喉咙哑了，帮我按手祝福。我们在北美是一个 intellectual 的社会，我们很多人会说这个真的是有效吗？难道按手祝福神真的是会祝福我的小孩子吗？我常讲一句话，耶稣基督做的你做就没有错，因为耶稣这边说他按手在这个小孩的身上。你跟耶稣基督学绝对不会错。所以我盼望以后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至少不要说孩子，我们夫妇之间有几次你按手在他的，在你的先生身上，你按手在你的太太身上，你为他祝福，做祝福的祷告，就像我们聚完会我们愿神祝福你们大家一样。有没有效？你试试看。我相信耶稣所做的一定不会，耶稣是白白在做的事情。耶稣提醒我们，他自己的本身乐意替这些小孩祝福，我们是否乐意为我们自己的小孩祝福？当你们今天聚完会，你们到外面去的时候，外面有两张纸，有九个宣教士现在正在美中宣教，今天早上接到他们的电话，他们告诉我说，欧牧师，我们去了什么地方， 欧牧师，我们现在这边遇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征战。我邀请第一堂里面有第一个优先，第一堂若填满了，我们第三堂就不用再填了。我每一天请两个人替一个人祷告，所以我们有九个人，每一天有两个空格在里面，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我要求第一堂的每一个人至少填一个空格，把你名字填在那边。你说我为杨竹安，或者我为谭少康，或我为庞博，哪一天早上或下午为他祷告。我要求你为他祷告，不是说主啊让他不要生病，主啊怎么样，我要求你为他们祝福，求神在他们生命里面看见神的荣耀，祝福式的祷告，祝福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祝福他们，他们的言语，他们的工作，让神的国度能够得到扩展，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所以当你们出去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够看看那九个人，哪一个你认识或哪个你不认识，你把那名字填在那个地方，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宣教士祷告。很不容易，他们光开车都要开1600个 mile， 跑那么多的州。但是同时我们来学习一下，我们要学耶稣基督一样，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儿童事工里面的时候，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小孩事工里面的时候，我们希望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弟兄姐妹，你要注意，第一个，你去教小孩并不表示你一定在教小孩，而且小孩怎么样也在教你。而且要问一个自己说，你教完是不是非常的痛苦？所以很多人教完小孩，欧牧师我再也不教了，他很辛苦，因为他每一天都很辛苦，他很紧张，他压力很大。可你发现每个小孩都很 fun， 很有味道。今天早上那个 Francis 的小孩在门口问我，昨天晚上在 Francis 家， Francis 蔡东红家里面，我在家里面，他家人分享家庭的冲突，所以讲完以后压力也很大，很多事情很多的问题。你知道我经常碰到女儿，她女儿在外面跟我说 Pastor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my house， do you like my ice cream？ 她问我喜不喜欢她 ice cream， 因为她昨天晚上吃一个 cake， 有 ice cream， so sweet。 你知道小孩子他们的生命很多的放在里面，所以盼望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也能够学习这个功课，我们能够学习，我们能够为人家祝福，我们能够学习从一个小孩的身上，从一个小孩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现在学习在生命里面我们怎么样超越我们的困难，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在这个天国子民充满了天真无瑕，充满了对神单一的信心，充满了我们就想亲近神，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就是我要亲近神。我们希望我们到神面前说，如果耶稣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到我这边来，你说 It's me， 就是我，我就是要亲近神，我没有什么事情求，我还是可以亲近神。我们要学习，我们不但为别人祷告，别觉得困难祷告跟要求祷告，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一个器皿，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祝福。你这里边不妨回答看看，你当你为你小孩祝福的时候，你看他生命里面对你的关系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常劝我自己，我只跟你自己做个见证，我们家在晚吃饭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我的女儿一定要求说，爸爸我们一定要手握起来，我们手要握起来，我们吃饭的时候是全部手都握起来的。昨天我在那个雅各二家里面，我问所有的人，我说你们有没有机会全家一起吃饭？你知道戏骨真的是很可怜，很多人连全家一起吃饭的机会都没有。我说如果一个礼拜有一次你们全家在一起吃饭，不妨手握起来，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告。因为这些小孩是到耶稣前面来说，他耶稣来摸他 touch 摸他，我们多久没有摸我们的小孩子，我们多久没有拥抱我们的小孩子，我们多久没有真的是在他前面就摸着他为他祷告。我们都是很有距离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自己的亲属，我们都有那么多的距离，我们的父母年纪那么大，我们都没有很少机会能够拥抱他，让他能够接触到我们。我向耶稣基督在这边所教导我们功课，值得我们再次思想我们的人生。 我们如何来亲近主？亲主的先决条件就是你要学习亲近人。不亲近人的，在神的定义里面不会亲近主。我们要亲近人，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的管道，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带出人生命的改变。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回到你自己的脚前，我们这个时候再次求神，你按手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成为这一群愿意亲近主的孩子。主，你就把你的钉痕的手按在我们生命中有伤痕、有痛苦、有悲伤的地方。主，你用钉痕的手再次将你生命那个从属天的祝福再次领导我们。主，愿你保守眷顾我们在座每一位你所爱的儿女，我们也成为亲近人的你自己的器皿，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也愿意我们在座每一位父母从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再次能够体会到我们应该如何跟我们的儿女相处。求你眷顾每一位做父母的，让我们的父母成为小孩祝福的管道。再次，我们每一位成人，我们也能够从这些年轻人、这些婴儿的身上学习到属天的功课。主，你爱世界上每一个人，你爱我们，也爱出生的婴孩。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我们生命能够回转到一个纯真无瑕的生命，一个充满对世界充满了希望，充满了一个探险，充满了一个美好的一个印象。愿神你帮助我们，愿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愿意在主面前像一个瞎子一样。耶稣，我们需要看见，求神保守，求神眷顾，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